今天因为是母亲节，所以我们就特别谈到一位圣经当中很特别的妇女，叫哈拿。哈拿的故事哈，其实我觉得有很多，我每次读到的时候都有很特别的一种感触。因为这个母亲不但有一个伟大的儿子，有很多母亲有伟大的儿子，可是看怎么伟大。可这个母亲很不一样，非常非常不一样，至少跟今天21世纪的妈妈都不太一样。就因为不一样，所以养出不一样的儿子啊。如果都一样的话，养出来的孩子不知道养成什么样的孩子。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儿子叫撒母耳。撒母耳他可以说在旧约时代当中一个好几个，这是其中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。什么叫扭转时代呢？原来一个时代是黑暗，那如果你读过旧约历史书就知道，士师记大概是旧约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，有300年之久。这300年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，到了扫罗大卫作王，这段中间有300年。300年当中士师记非常的黑暗。那士师记里面在描绘那段时间的黑暗的时候，虽然曾兴起了好多士师，就是裁判官、法官，就是民间神挑选的一些人作为一个那段阶段时间的一些属灵的领袖，叫士师。那我们以前讲过士师记，一共有记载了12个士师，7个主要的，5个是次要的。次要的时候只有名字，两三节就讲完了，主要的有一些比较长的故事，比如说我们知道基甸的故事，我们知道这个参孙的故事等等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7个主要的士师是一代不如一代。第一代的祭司是加勒的女婿厄托涅，是不错的。最后一个主要的士师就是参孙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圣经上描绘的士师记的时候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，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一个时代到一个地步，随便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但是没有君王，我们中文来讲，不但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的心中也没有主，你把王加一点就是没有主，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将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到了地狱，我们当中有人会到地狱吗？比如说不会啊，有人你去的话就发现那地方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主，没有神，无法无天的地方，这差不多是人间地狱。士师记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刚读撒母耳记第一章嘛，哈，如果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几处撒母耳记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的？童子撒母耳，就后来童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耶和华神不讲话了。那个时代就是一片荒凉的时代，神不说话了，就是懒得说了，不再说了，神没有他的代言人，没有先知，神闭口不言。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何等黑暗的时代。这是士师记，那后面先有个扫罗，后来有了大卫王。大卫王，哇，这大卫是一个以色列非常重要的，不是开国的第一个君王，是第二个君王。可是整个以色列国的光辉灿烂历史从大卫开始的，中间的转接人物是谁？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，虽然他不列在士师记，他最后一个士师，因为他到处就像士师一样到处做裁判、做法官。仲裁一些事情，他是第一位被称为摩西之后的先知的，他甚至设立先知学校，然后他也是第一个案例两个君王，扫罗王他案例的，他高摩的，然后大卫王他高利的，这两个，所以他是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的人物。那这个伟人的出生以及他后来成为扭转时代的人物，中间一个关键的人就是他妈妈哈拿。没有哈拿是没有撒母耳的， 不但撒母耳不会出生，甚至撒母耳之成为撒母耳，就是因为哈拿。所以哈拿是一个在圣经中好像他整个的记载不太多经文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然后后面几节这样稍微提了一下下而已。可事实上，他是整个撒母耳背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人物。所以在这个母亲节，我们要谈到这位母亲。这个母亲很不一样，她不但是普通的不一样，她是非常的不一样。我们待会来做。那我刚刚已经说了，这个四世纪的时代的处境就是内忧外患。内忧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就是道德的败坏、宗教的败坏，神甚至不说话了，真成为一个荒凉时代，到神不说话的时代。外患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，然后什么都做，就是不拜耶和华，什么神都拜，那以至于神就容许外国的势力来侵扰他们，有亚门人，有各式各样的，后来最后是非利士人，那这中间有很多的外患来压迫他们。那么人总是有一种惰性也好，或者是贱，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被压得很惨的时候就开始想到神了，就去跟神啊，帮帮我啊，帮帮我啊，这样的。然后神就派了一个士师来把他们拯救一下，拯救一下就好了。然后等到太平盛世又忘了神，又重新再来一次。所以整个四世纪七个循环，七个主要的事实是七个循环，故事是一而再再三的重演。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过，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教训，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学教训，这是历史的教训。我们总是重蹈覆辙，重演过去所犯过的一再的错误，再来一次又再来一次。近代历史当中，德国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，对不对？两次都打输了，会不会打输第三次谁晓得？你说他不会，学会了，我不相信他学会了。所以人类就是这样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，神派了士师来拯救他们，以色列人就好像就回转到神面前来，乖乖的。可是乖没多久，又开始个人任意而行，然后于是外患又来了，然后到时候苦不堪言的时候，又去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再派一个士师来，这样一而再，再而三。那是四世纪的时代。那你想想看，在那个时代的人，全以色列的人，没有一个忠心的吗？大概不至于吧。没有一个人为那个时代流泪哀叹吗？可能也有吧。谁？在哪里？在那个时代你几乎好像找不到一个人。其实不是没有，哈拿就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哈拿的苦境，我们第一章的时候你读起来看，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说你看好可怜哦，他没孩子，对不对？先说到这个人叫做以利加拿，这个人是以法莲三地的一个人，他曾经叫以法莲人。以法莲人可以指两个意思，以法莲是一个十二支派或者十二个部落之一，叫以法莲，也可以指地方，因为他分的地区，那个地方叫以法莲地区，同时有个山叫以法莲山，他是住在以法莲的人，还是以法莲支派的人，都可能。那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，但是如果往后读你就读到了，他是利未人。我们读历代志上哈，你可以翻一翻，因为这对他的家谱很重要。这个撒母耳他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家族，因为跟他后来做的角色是有关的。历代志上哈，历史书的最后，列王记上下，后面就历代志上下，历代志上第六章有提到撒母耳的家谱。历代至上第六章三十三节提到，他们大卫王的时候设立的约柜，约柜设好的是设立诗班，那诗班的班长当中或者主要的领导人当中有三个人。我们以前讲诗篇讲过，有个亚萨是三个诗班班长之一，还有一个在这里有提到，一个人叫做希曼。三十三节，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，希曼是约尔的儿子，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。 然后记不记得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，听到没有？亚利加拿在这里，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。前面我们撒母耳记上第三第一章也有提到耶罗汉，对不对？耶罗汉的孙子，那再往上推以列、陀亚等等，所以他是这个西曼的这个祖父，就是撒母耳。当然我们以前讲过撒母耳记了哈，所以我们这次不会讲全部撒母耳记。那其实我们提到后来他一个养父就叫做以利，以利是祭司，他是亚伦的后裔，但是以利加拿不是，他是利未人，但不是亚伦后裔，所以以利加拿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。撒母耳理论上没有资格做祭司，可是撒母耳是祭司，是祭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后来，待会我们看了故事，你读的话就知道，断奶他会三岁的时候，妈妈哈拿就把撒母耳放到圣殿示罗那里去了，也就是过继给以利了，他变成以利的儿子，所以因此他做祭司。可是这个过继只有一代的，撒母耳是祭司，撒母耳的儿子约珥就不是祭司了，他只是利未人。所以他的孙子西曼是歌唱的西曼，是诗班班长，却不是祭司，因为他的子孙没有资格做祭司。撒母耳是因为以利的缘故而成为祭司，不是因为父亲，所以以利加拿是利未人。从这样来看啊，当然如果你要说诗班的班长还有谁，39节就提到第二个诗班班长西曼的族兄以撒亚撒，这是另外一个诗班的班长啊，那是族兄，就是说是利未的后裔，不过不是亚撒的后裔。还有第三个，还是第三个诗班班长是谁？44节，他们的族兄米拉利的子孙，在他们左边供职的另外一个班长叫做以探，就三个诗班班长，就是亚撒、以探和西曼。那其中西曼是撒母耳的孙子，近前的后裔，但是撒母耳的儿子约珥却不是一个很好的人。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不会去谈到的一个故事。好，你现在知道这个他的家族的背景了。所以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，他是利未人，他是住在以法莲。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刚刚所读的历代志上六章，读到后面66节就提到，后来利未人就分配在不同地方住，有一些人就分配在以法莲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以利加拿就是分配，被分配到12个支派都有，一共有48座城是利未人的城，因此以利加拿是被分配住在以法莲那区的利未人，就被称为以法莲人。然后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哈拿，一个叫皮利拿。那皮利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但是这边就提到说他每一年去献祭，那这个献祭他们吃那个祭肉，所以那个献祭其实是献平安祭，平安祭就是感谢祭。那别的祭物是祭肉是留给这个祭司的哈，除了燔祭，燔祭是整条牛或者羊是全部烧毁，不能保留任何一点东西给谁吃。但是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他的祭物是特别保留给祭司的，那个肉是给祭司的。献祭的人是不能吃的，只有平安祭，献祭的人以及祭司都可以在献祭的地方吃的，就这个是献平安祭。那以利加拿是一个敬虔的人，每年一次到示罗，示罗是还没有盖圣殿以前，会幕最后停在那里，约柜也在那里，每一年去献祭，然后就分祭肉可以吃。他就给哈拿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可哈拿没有孩子。那皮利拿呢有孩子，就每次就在那边挑拨在让这个哈拿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有孩子跟没有孩子是一个好像代表神的祝福，没有儿女就没有神的祝福，所以因此生孩子不是养儿防老的问题，生孩子是代表神的祝福。那哈拿没有孩子，那皮利拿有孩子，那你知道任何家庭里面如果 一夫多妻的话呢，身上旧约里面是有很多人一夫多妻的，虽然没有明明白白的好像斥责一夫多妻是犯罪是怎么样，不过旧约中所有记载到一夫多妻的情况，不必说不好，你看看故事你就知道都不得好死，还要讲吗？所以你说旧约没有骂一夫多妻啊，没有骂嘛，你看嘛，有哪一个是幸福的一夫多妻的？没一个幸福的。那以利加那就是一个。那你看雅各两个妻两个妾很幸福吗？你去看看他家就知道了，还幸福呢，那不幸福嘛。所以你找出一个一夫多妻的幸福的旧约家庭给我看看，没有。亚伯拉罕是啊，有了撒拉，后来不是有一个夏甲，夏甲被赶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也是争执啊。所以你给我旧约中任何一个人是一夫多妻的还是幸福与美满家庭的，你看看有没有一个，一个都没有。那旧约里面常常用这种反面的方法，用叙述文的方法让你看，这不是神的祝福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只是人的软弱就容许你，可是你自讨苦吃的。然后呢，每一次这样子的时候，哈拿就哭泣不吃饭。第八节，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，约拿哈拿为什么哭呢，不吃饭呢，心里愁闷呢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去问所有的太太，有丈夫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去投票。我还没有一个太太会投票对，有丈夫比有十个儿子还好。这就是大部分的丈夫和大部分男人都搞不清楚，以利加拿是其中一个。就哈拿继续哭啊，但他哭什么？他说没有孩子是没有祝福，是一定要有个孩子跟皮利拿来斗一斗拼一拼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然这个哈拿这个字哈，是希伯来语的哈拿，其实在希腊语就是亚拿。亚拿是谁啊？你记得吗？耶稣出生的时候到圣殿里去要行割礼的时候，一个老的西面还有一个女的叫做亚拿，那是一个守寡的寡妇等等，他也提到有这样一个人叫亚拿。那希腊文的亚拿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哈拿。可是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有趣，我发现在天主教的传说，这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哈，那个亚拿就是玛利亚的母亲，所以就变成耶稣的外祖母。所以他们有个教堂叫圣亚拿，但圣亚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玛利亚的妈。圣经上有说玛利亚的妈叫亚拿吗？没有，可是他们天主教传统是这样说的哈。所以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导游都说，哦，这是玛利亚的妈，耶稣的 grandma 啊。我说从耶稣有 grandma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后来发现就他们有这种就是长期的传说，但是事实上没有圣经依据的。那个亚拿跟哈拿是同一个字，就是英文的 grace 恩典。对，亚哈拿的意思是恩典，可是到那个时候看来他没有恩典，对不对？没有祝福，没有儿子。但是哈拿的哀痛是什么？从这个经文看起来是因为没有儿子被欺负了，被藐视等等，所以他就哭泣。可是你看到他后来他的祷告，他向神许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恐怕不是那么单纯，相反的他的哀痛不是那个。他许愿的时候他怎么许愿的？他就对神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第十一节，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卑女，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我们先说终身归于耶和华，我跟你要一个儿子，可这个儿子我是终身归给你的，不是给我哈拿的，所以他是为神要一个儿子。如果是要跟皮尼拿争口气，我养一个儿子，你有十个儿子怎么样，我一个哈佛就赢你了，你什么什么烂学校，我一个，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会要一个儿子为他自己争一口气，可他不是，他要一个儿子归于耶和华的，他是为耶和华要一个儿子。什么意思？他就是看见时代的黑暗，他盼望能够有一个被神所招被神所用的人起来， 改变这个时代，可他没有儿子，所以这个时代的黑暗他看在心里，痛在心里，无能为力。你那时候女人能做什么？如果我有一个儿子，我要让这个儿子盼望他长大成为这边所说的，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做拿细尔人，拿细尔人是分别为圣的人，终身不剃他的头，就是说归于耶和华，而且是侍奉神的人，我要一个这样的儿子。所以他是在黑暗时代当中，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，不过是极少数其中的一个，他为时代哭泣，他真正叫做哀痛的人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他的 grace， 他的福分是因为他的哀痛，可他哀痛不是为自己没儿子哀痛，他是为了神没有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改变那个时代而哀痛。他说神啊，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他终身归给你。他要为神要一个人改变这个时代，这是他的祷告。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母亲，他不是为自己要一个儿子一个孩子然后养他或者光宗耀祖，他不是，他是为神，他看见时代的黑暗，所以他求神给他一个孩子，让这个孩子能够归给耶和华，希望透过这个孩子整个时代有改变。他是这样来祷告的。不然你想想看，得到一个儿子多么难得啊，搂哦抱哦，我们现在中国大部分都是90后80后都是一胎化的，搂啊抱啊，爸爸妈妈抱啊，爷爷奶奶抱啊，外婆外祖父抱啊，所以抱出来孩子就越抱越烂了。万千宠爱在一身，哈拿不是这样子的。后来你看到断奶就把他交出去了，有谁你两三岁的孩子刚断奶你就交给别人了？如果他是为自己，他一定是好不容易的一个儿子抱在怀里，他能够交出去，因为他要一个孩子就是为神而要的。当然后来哈拿，待会我们会看他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，可是那是好几年之后，孩子已经交出去，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说可以我把这孩子给你，你再多给我几个我想来换，没有，他只是就是交出去了。当他交出去的时候，撒母耳就像他的，而且是真的他的独生子，他已经多年没有生育，好不容易有一个，那是独生子。所以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，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了一个以撒，当然是神的恩典和祝福。哎，结果到他青少年的时候，神说把以撒归给我，带到摩利亚山，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带着儿子就上山了，准备献祭了。这是何等的信心呢？哈拿几乎是重演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，他不赶快抱在怀里，而3岁就把他交出去了，1年只能见到儿子1-2天。这种母亲我看不常见吧，他不是狠心，他向神许的愿他就是还愿，不但是许愿还愿，他是为神的缘故要这个孩子的。所以我说哈拿的不一样在这里。然后不剃头什么意思呢？我刚刚说过是拿细尔人的许愿，这是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也往前翻，因为有些重要的经文你要了解这个出处背景是怎么回事。民数记第6章有提到一个特别的许愿，叫做拿细尔人的愿。民数记第6章是圣经里面的算是第4本书了哈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，然后叫民数记，第4本书第6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细尔人的愿，那中文圣经下面小字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，分别为圣归主的意思，要许得拿细尔人的愿，要离俗，离开世人，离开世俗，归耶和华。那么有什么规矩呢？第3节，远离清酒浓酒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 喝酒做的醋都不可以，甚至不能喝葡萄汁，不能吃葡萄干，不能吃葡萄饼，不能吃任何葡萄树所有的东西。然后第五节，许愿的那段时间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，要让发揪长长了，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。你知道以色列人男人是不能留长头发的啊，只有一个两鬓的头发不剪的。所以如果你到有机会你到纽约走走，纽约有一个犹太人区，二三十万人，那边的犹太人都是非常保守的，每个人整天穿白衬衫的，从来不花花衬衫的，黑色的外衣，黑色的帽子，一看就是哦，正经八百，他们是正经八百的 Orthodox 正统的嘛。哎，就是一个特别的，两边有小辫子，因为这两边太长了哈，他终身不剃这个这边的哈，所以这边留得很长的时候飘来飘去，吃饭的时候噗，跟吃面条一样就直接来了，要约束他。所以因此那些犹太人就会这边打个辫子，不是后面打辫子，后面要短的，可是拿西尔人不一样，后面也不剪，因此长发，长头发。讲到这里大概想起来了吧，旧约里面就有一个人头发很长很长的，大力士参孙，他是拿西尔人，终身不剃头的。后来他把秘密泄露，一个菲利士的妓女把秘密泄露，头发一剪掉，耶和华就离开他了，他立刻从大力士变成病猫，软趴趴的没力气了。所以菲利士人就把他抓起来了，后来最后他们报仇，参孙就是个拿西尔人。所以圣经上有提到他是拿西尔人，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撒母耳是拿西尔人。撒母耳终身是不剃头的，他也有一头长发，可是他头发没闹事儿，没出事儿，所以你都不知道他是拿西尔人，正如参孙一样。所以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反讽。四世纪的最后一个事实，最主要的事实就是参孙，他就死在菲利士人手下，他是个拿西尔人，后面有一个拿西尔人撒母耳，那是真的拿西尔人，那个人是打败菲利士人的，就头一个是失败的，后一个是成功的。所以拿西尔人为什么不剃头？那么哈拿许愿说我终身不剃剃他的头，什么意思？他终身是拿西尔人。那通常拿西尔人许愿是有时候三个月六个月的，一年的，很少终身的。因为就是说如果三个月的拿西尔的愿，那三个月不剃头，三个月不喝酒，三个月不吃任何葡萄的东西。还有第三个禁忌，第六节，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在拿西尔愿的那个时间，不可以挨近死尸，任何死的尸体，任何的动物尸体不能碰，甚至父母死了也不可以，因为他们自己使自己不洁净。就是说他们那时候有入殓一样，尸体包起来放在坟墓里，那如果至亲父母啊兄弟，有时候你的兄弟姐妹要帮忙扶尸体，如果你是拿西尔人的愿再生，即使是父母你都不能够碰他的尸体，就这个。所以他不剃头的意思就是哈拿把撒母耳奉献做拿西尔人，而且是终身的愿，终身的愿。那为什么我们说参孙是个失败的拿西尔人？他三个禁忌都犯了。参孙是常常醉酒的，这第一个禁忌他是不管，第二个禁忌不能碰死尸。那你知道参孙很有名的故事之一，有一天要打死一只狮子，后来狮子打死了以后，隔了几天经过那个他去看他的未婚妻，哎，他去看看他那个死尸的尸体还在不在，在，居然蜜蜂在死尸体的里，死狮子的尸体里面啊，这个看普通话念的好不好。所以有些人就念那个这个姓狮的人去找了一个死狮子，然后狮子又，然后衣服因为下雨所以衣服湿了什么，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，总而言之那只死狮子里面砸了一个蜜蜂窝，参孙就拿那个蜂蜜来吃， 你不能碰任何死掉的东西，一个死掉的狮子哪些人是不能碰的？陈生拿蜜来吃，他破了第二个禁忌，第三个就是头发。第三头发好几年后被那个妓女把秘密泄露，头发一剪，耶和华就离开他，所有的力气都没有。所以那个是百无禁忌的一个拿西尔人，是一个失败的拿西尔人。但是撒母耳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非常谨慎的一个拿西尔人，他被神所重用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。所以哈拿的许愿是说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把这个儿子终身献给你，让他做拿西尔人，归主为圣，拿西尔的意思。然后就祷告，那祷告的时候他是默祷，就没出声，但嘴巴在动。那以利，他前面就提到那个以利是祭司，也是那个时代算是士师，虽然不列在士师记，他算是一个士师。有时候人会来求问一些事情，做仲裁会来找他，看他年纪老迈，但是他眼目昏花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有提到他眼目昏花。这个眼目昏花，你可以说老了眼目昏花，但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属灵的眼睛也是昏花的。因为在第二章提到一个故事，就提到他两个儿子非常的恶劣，那神派先知，神派了一些人去警告以利，以利听到了，只是很淡淡的对他的儿子说，儿子啊，我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哦，不可以这样做，说说而已，他没有真正的管教。所以最后神就派了一个也是先知型的人物，无名无姓，叫一个神人去警告以利，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，甚至尊重我，超过尊重我，所以我先告诉你，你的孩子必同一天而死。这很重的话。所以以利是一个眼目昏花的人，也是心灵迷糊的人，所以他看到哈拿在默祷的时候，他是有注意看一个女人在会幕前在那边祷告，但是嘴巴这样动，他想说你喝醉了，怎么大白天你就喝醉酒？那哈拿才回答说，我不是喝醉，我是心里愁苦的人。愁苦、愁闷这个字在第一章一共出现了五次，第一次第八节，以利加拿对他说为什么心里愁闷呢，就是愁苦。这次第十节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是祷告嘛。那第三次就是十五节，哈拿回答说我是心里愁苦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喝酒，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就把我的心整个倒出来了，倒在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儿子，但我要把他献给你。他为神求一个人，他是这样一个人啊。然后他说，十六节说，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不正经的女子，我被人激动，以至于愁苦太多。第四次提到愁苦，以利就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，愿耶和华神垂听你的祷告。他只是这样说，但是哈拿听起来就是 OK， 神透过以利就答应了，神答应了。于是他就离开吃饭，最后一次十八节，他就不带愁容了，不带愁苦了。五次这个愁苦这个字出现，第五次就是没有了，不愁苦了，去吃饭了。后面就提到回家以后，结果他就怀孕，就生了一个儿子了，他起名叫做撒母耳。撒母耳 Samuel， 英文 Samuel， 你知道任何一个英文的名字，如果它原文来说，最后这个 L Samuel 后面 EL 就是神了、啊。Samuel 什么意思？神听见了，神听见我的祷告了，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所以撒母耳就是神应允了我的祷告，神听见我的祷告，是神那里求来的。然后第二年，以利加拿又按照常例又要去献祭的时候，这次哈拿就不去了，他的孩子还没断奶。我会养育他，直到他断奶。这一次去示罗，撒母耳就永远不回来了，他就留着他。 直到断奶。以利加拿也同意断奶，断奶大概什么时候？不会超过三岁。我们现在可能三个月就断奶，六个月就断奶，因为你还有奶粉呢。那以前没奶粉的时候怎么吃？我说喝羊奶，喝牛奶。以前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时候？公元前1100年呢，3000多年前，他们都是妈妈养孩子，都是奶嘛。他断奶的时候，就到最后吃干粮不吃奶的时候，所以通常是两三岁，虽然不确定大概多久，绝对不会是几个月的。而且如果说几个月大还要抱在怀里，那哈拿把他交给以利，那以利要抱在怀里，所以一定是可以走路了。但就是刚刚断奶可以走路的时候，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示罗，然后献祭，宰了一只牛，就把孩子带到以利面前说，妇人说，主啊，我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面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，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。归于耶和华这个字，如果到原文来念，就是拿西尔，我把他拿西尔了，拿西尔人的那个拿西尔就是归于耶和华，我把他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终身是拿西尔人敬拜耶和华，就交给了以利了。当第二章前面有一个他的唱诗赞美，这个唱诗赞美呢，跟玛利亚，当天使跟他传消息说他要应圣灵怀孕生子的时候，玛利亚做了一首赞美诗，跟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赞美诗是异曲同工，很类似的。但总而言之，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以利加拿跟着哈拿就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我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哈，大概只有三岁的孩子，三岁妈妈舍得把他交出去，第二个那个三岁的孩子就那么小一点点，站在会幕前面，小不点儿，乖乖的在那儿侍奉耶和华，他能做什么呀？顶多以利说，我们要去点蜡烛，他有个金灯台嘛，然后可能小小的撒母耳就捧着一个蜡烛，就就就就就以利在点火，他能做什么？这个三岁的孩子他在示罗侍奉耶和华，但是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。然后第二章整个主要在讲以利这两个儿子多坏，然后神一而再再而三差派人去警告以利说，你这个儿子太坏了。然后在第二章快结束的时候，那个神人传神的话的话，最后的宣判是什么？他就说，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第33节，第二章33节，我必不在你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但未灭的没死的必让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作为你们的证据，他们两个人必同一天而死。宣告咒诅。下面就说一句话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。这是谁？撒母耳。这两个儿子菲尼哈跟何弗尼是已经成年了，可能30-40岁，而这个撒母耳是只有3-4岁。我要的是这个忠心的祭司，你这两个儿子我会给你做个证据，同一天而死。然后你就发现这样的情况，撒母耳被奉献到示罗去交给以利，以利年老眼睛昏花心灵也是蒙昧，以利能够教出什么好儿子？这两个儿子就是榜样，糊涂老爸教出，说难听一点，混蛋儿子，就这样子。那你交给以利，撒母耳会怎么样？撒母耳居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， 而这两个养兄不成样子，所以这个整个家庭绝对不是一个好家庭。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那这一个家庭是这样的家庭，我中国人的说法，父不父子不子，这样的家庭。而撒母耳寄养在这个家庭，妈妈哈拿一年只能见他一两天。你说撒母耳是怎么长大的？而居然长得正正的，当然没有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那妈妈做了什么？好像也没能做什么。但是这个哈拿不是没有做什么，第二章十八节，所以第二章是在讲穿插的，这两个儿子多坏，撒母耳，这两个鲜明的对比。第十八节，那是撒母耳，第二章十八节，那是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以弗德是祭司的那个小外袍，叫以弗德，细麻布做，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就带来给他。这所有经文当中我觉得最美的一点，妈妈一年只见他几天，每一次就带一个小外袍，因为他每一年长高一点点，每一年做大一点点的。可是我就说从三四岁开始，四五岁，五六岁，七八岁，这个小小的小孩在耶和华示罗的会幕中侍奉他，而这两个大哥是不成样的坏，而这个小小孩在这里，妈妈每一年就这么几天见着他，见着去给他一个外袍。可是我觉得这不但是哈拿的爱，他拿整个的期望不是希望他光宗耀祖，别的方面的世俗上的光宗耀祖，他要他的就是你要侍奉耶和华，这是祭司袍。即使你是三岁的孩子，四岁孩子，五岁孩子，别忘记你是拿西尔人，归耶和华为圣的祭司。小小的撒母耳，你想他不想妈吗？他当然想。而这个以利又是老的不能再老，又糊涂，他有多少的亲情呢？谈不上。这两个哥哥是不像样的，对他有多少的关爱，我相信没有的。他可能一年就是这么一两天看到妈妈，好高兴。可是妈妈给他的吩咐就是穿上以弗德，记得你是耶和华神的祭司，分别为圣的。千言万语就是那件衣服，我觉得这就是他母亲的爱，但是母亲的期望，也可能就是这一点使得撒母耳一生出污泥而不染。就这一点，我们普通说身教言教，那么妈妈一年365天，可能360几天不在他身边，身教你看不见，言教没机会说。所以撒母耳的身教言教是看谁听谁，我说以利他们家的人没一个可看的，那么小，那时候也没有文字的圣经可以读，就是妈妈的叮咛跟那个以弗德小外袍，胜过千言万语。撒母耳就这样子一寸一寸的长高，一年一年的长大，一直到神面前他成年了，最后神的应验化应验，两个哥哥同一天战死，被非利人杀掉，连约柜都被俘虏了。以利听到这个消息，不是听到儿子死的事情而已，听到约柜被俘，90几岁的以利整个人这样啊，整个人就他坐在椅子上嘛，往后一摔，颈骨就断了，死了。以利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，菲尼哈的老婆正在怀孕，听到丈夫死了，公公死了，约柜被掳，心急之下就难产，就早产，就生了孩子。孩子快生出来的时候，这媳妇儿就死了。 然后他给这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以加伯。以加伯的意思是以色列的荣耀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羞辱的日子，痛苦的日子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一下子一天之内，以利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，媳妇死了，那儿子以加伯是活下来了，但是一出生就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。可是同时撒母耳不一样，就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为什么？没有先知，没有代言人。第三章最后结束是什么？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。因为中间有段故事是耶和华第一次呼召撒母耳，要他宣告一个话，这个之后那时候他才青少年，撒母耳慢慢长大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但是最北边黎巴嫩边界的但，别示巴是埃及边界的最后的一座城，叫别示巴。从北到南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。第三章就是时代的转变，从极为黑暗到极为光明，从耶和华不讲话到耶和华的话传遍全地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撒母耳。可撒母耳是因为哈拿，不但哈拿的祷告出声了，哈拿整个的心思意念教养这个孩子，就是为了让他成为神的仆人。所以呢，我把我们很有名的这个游子吟的那条歌哈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我把它改写一下。哈拿的心愿是什么？慈母手中线，爱子身上袍，那个祭司袍，时时切嘱咐。就他见面人那几天，他所说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视作主中仆。你虽然还小，别忘记你是拿西尔人，你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，要做神忠心的仆人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撒母耳在一个最困难最糟糕的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，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扭转这个时代。他跟参孙不一样，他跟以利是不一样，截然不同的人。所以在母亲节，我盼望哈拿的故事给我们一点提醒。哈拿的祷告，他最后而且照着神应允他的祷告给他一个儿子以后，他把撒母耳奉献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跟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一样，他是无私的、专一的、完全的奉献。而且他这个奉献，我觉得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要的神就给我们。哈拿求这个儿子，他完全不是为自己要一个儿子，他是为神要一个儿子，他想到了神的国、神的义。我说那时候以色列国个人偏行己路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那个黑暗的时代，内忧外患，哈拿看在心里，痛在心里，他说神啊，给我一个儿子，让我献身归给你。他是为神的国、神的义的。那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后来他长大了嘛，他给他做外袍，对不对？然后到第二章二十节，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就是哈拿祝福，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给你后裔，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儿子。他们就回乡去了，耶和华就眷顾哈拿，哈拿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但最后一句话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撒母耳在神面，在神面前，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渐渐长大。这些字眼，你只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好像重复出现过，那就是耶稣。耶稣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圣经上用同样的话，他慢慢长大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这句话就在撒母耳身上出现。所以，孩子撒母耳不是在以利家中被他培养成为一个这么样忠心的祭司，他是在耶和华面前，活在神面前，渐渐长大的。我就说， 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会为孩子有什么祷告。哈拿是为他做一个小外袍，一个以弗德，一年一次给他一个小外袍。我有时候常常去外地讲道哈，就上个礼拜我还去了阿肯色州那个 Little Rock， 我去很多地方，有些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孩子，有的是他的奶奶啊、祖母啊，有的是他的父母啊，说哎，庄牧师为我孩子祷告，我常常被应邀为孩子祷告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没看过一个家长要我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是说，庄牧师为我孩子祷告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像撒母耳一样被神所用。他们的祷告都是哎呀，希望孩子长大将来如果也能到 Boston 读哈佛啊。弟兄姐妹，你为孩子祷告什么？或者你要求孩子，你要求孩子是什么？无非就是长大了顺顺利利的，没灾没病的，能够进哈佛最好，要不然 BU 也可以了啊，等等等等。我们是求福啊，生活顺利啦。你想过为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为他求什么吗？我就说，哈拿这个妈跟我们不一样，就在这里。他是为神去求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要给神用的。那神让他活很长活很短不重要，他是神的。那你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你也会千叮咛万吩咐的是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看你自己怎么样不重要，你是奉献给神的，你别忘记你这一点。所以有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，就是心中没有主嘛，没有神嘛。那你当时说孩子的信仰父母怎么管得着呢？不一定。我说就算一个哈拿一年只能见他儿子一两天，这样一个孩子可以长成这样子，你说父母不能影响你的孩子？我不认为是如此。当然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，这一点也没有错，因为圣经上撒母耳记后面你会读到撒母耳两个儿子，包括我刚刚念给你听的西曼的父亲约珥，就不是好货。所以撒母耳从这个家庭长大，他看到以利，看到以利两个儿子，那两个养兄多坏，然后最后的凄惨的下场，撒母耳没学到教训，他刚学到，可是为什么这两个儿子这样？虽然没有提供答案，但知道一件事情，父母做榜样是一件事，孩子能够长成怎么样，还有一方面有神的恩典跟人的自由意志，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，不是义人的子孙永远一定是义人的，你还是有自由意志的。可是毕竟是义人之家，所以我就说约珥不好，儿子西曼是大卫诗班的班长，留下一些诗歌，他是忠心的仆人。那为什么西曼可以这样？我相信祖父撒母耳还是一个榜样和见证。虽然你不能保证你的孩子一个一个是怎么样，但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哈拿那种的祷告，愿意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，为神所用。我的意思倒不是每个孩子将来都要去当牧师当牧师娘，没有说这样侍奉神的嘛，但被神所用嘛，就是说他是真正尊主为大的。我盼望这个母亲节不是做母亲的而已，父亲也在内，我们做父母的对你的孩子你要最重视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祷告的焦点就是要让他成为神忠心的仆人。那你看哈拿也很不一样，一方面能够割舍，两三岁的孩子就把他交出去了，第二个交出去的时候，你我想他也许开始不知道，后来也一定会知道以利是怎么样一个人，这两个孩子他两个儿子多坏，他不担心吗？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担心，今天的父母常过度保护你的孩子，不让他风雨啊，不让他受到任何的觉得哦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哦不得了。那你说撒母耳呢，有两个哥哥是这种的哥哥，你说这种哥哥什么事能做得出来？他不会欺负这个撒母耳。我看见他从小被两个哥哥欺负的，从小受到大，我告诉你。可是哈拿做什么？ 拿没有把他带回家好好窝着他保护他，他为他祷告交给神。但是撒母耳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过度的保护，过度的我说避免别人的伤害，其实第一个人还是有限的，你怎么保护百密一疏，哎，可能各种的事情还是会有，你不可能不临到，或者今天不临到明天临到，今天不临到明年临到，今年不临到十年之后临到呢，你能保护到他七老八十，不可能吧，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温室的，那时候除了神谁能保护他，那你要什么时候交给神去保护他呀？但你有办法的事都是你保护着的，那神就别做了嘛，神就那由你去做嘛，你有本事你去做啊。哈拿就是奉献给耶和华神了，就交给神嘛，神保守。所以求主，我想很多我们可以自己从经文当中去思想神会提醒我们什么。我常说现在好不容易也开始有父亲节了，哇，母亲节庆祝起来是敲锣打鼓全民大响，父亲都在旁边凉快的。不过我自己做父亲我也同意了，其实很多养育孩子的事情，所以常说如果写走对联的话，养子不教父之过，是中国古人说的对联，养子有成母之功，没教好都是爸爸的错误，有什么功劳都是妈的。所以养子不教父之过，父亲要负最大责任，别怪妈。可是儿女如果有成母亲，可是母亲你不只是一口饭一口饭喂这个而已。我说真的，学习哈拿为他的孩子祷告，求神来保守他，求神来带领他，同时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从小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好好敬畏神。你不管用说的用身教用言教，就是耳提面命，那哈拿唯一的办法就是做那个小小的以弗的外袍放在他身上，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一年一次，而居然养出这样一个孩子。那如果我们有更多机会住在家里，然后每天你可以很多很多的身教言教的话，那我相信我们更应该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好好为他祷告。那我想有一些见证应该让师母去说了，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出生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什么，师母为他祷告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说让他早点嫁好一点的人家，就他很早就嫁了，但这不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啊，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祷告的是他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讨神喜悦，这真的是师母一直不停的祷告。当然现在还早得很，还不能为我的孩子盖棺论定，所以我们还不能记功绩赏的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求主教导我们像哈拿一样为孩子祷告，为孩子把它当成一个奉献给神的祭物，然后好好的以身教言教带领他们。盼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，你能够成为你孩子属灵的榜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真的是在这个母亲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，有家庭，有父母，虽然我们的父母不见得百分之一百是完美的，每件事情都做得对，都做得都是好的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主，因为有父母来关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养育我们。如今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自己也成为父母了，甚至成为祖父母爷爷奶奶，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带领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成为一个归主为圣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你所用的人，成为你忠心的仆人，来侍奉你，服侍这一世代的人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